年前的欧洲传到非洲，传到亚洲，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主日，所以会讲比较多跟圣灵有关的信息。那今天的经节，你乍看之下，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乍看之下好像说比较难过一点点，比较灰色一点点，但你仔细来读，今天是应该一个很正面的一个信息哦。如果你有任何搅扰、任何难过、任何的挑战，今天的信息应该是对你特别在对你说话。那罗马书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卷书哦。那现在在华语里面蛮多的门徒都在读罗马书哦。我跟苏牧现在也在读罗马书。那第八章如果要选一个，以前我还有在画圣经，就是读过很喜欢的经节，我就把它画重点。那罗马书第八章大概我记忆里面大概是画最多最多重点的一章哦，在罗马书第八章哦。鼓励你们把第八章好好好好的读，因为第八章实在是很宝贝的一章哦。鼓励你们回去可以把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很认真的从头到尾读一遍，我想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那今天信息是不孤单的仆人，那当然要对孤单下一点点的定义哦，就到底什么是孤单。其实在看哦，就是看一些文章，其实可能有两种，一种是用英文来看哦，比较特别或比较清楚，就是自己 alone， 就是我自己，我自己在做事，我自己在走路，我自己在睡觉，我自己在思考，那可能是就是 by myself， 我自己。但另外一个孤单可能就是孤独，就是我在周围并没有可以同心、可以同行、可以分享的人。那两个不太一样哦，但是两个可能有连接哦，可能有连接。所以我就要问你，孤单吗？这个比较，我说比较听起来比较难过、比较灰暗一点，但我们希望今天是可以突破这个孤单这个事，不管是前面的哪一个定义，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突破。那不要只想自己，你觉得你孤单吗？不是说我不孤单，你每天看电视不是就不孤单了？我觉得看电视人是很孤单的，至少我以前好像有一阵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可能看电视，很早很早以前。但你可以看到，蛮有一些人回家就打开电视，那一直到电视关起来，不是关起来，没有什么好的节目为止，那勉强再把电视关掉去睡觉。可是你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些人对我而言可能是孤单，因为你跟电视不能讲话，你电视又不是像手机还可以去按一按，现在搞不好有的电视可以用手机去滑电视，你还可以跟电视对话。所以我说的孤单不是说我有事做，你上 internet 在网络前面可能你都是孤单的，因为你要靠一些的网络的刺激你才会觉得我存在。所以我那个孤单不是说你有事做就不孤单，要想了，今天我们要去对付，要把这个克服。那周围有人孤单吗？不要你只想自己，你对周围的人够关心吗？你对你的家人够关心吗？对旁边的那个人够关心？你会不会觉得他孤单？会不会？知道我的意思吼？因为我们今天的人可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周围的人你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或者你周围根本没有人，因为这在电脑前面，周围可能就没有人。所以我们今天不只是要你自己对付胜过孤单，我们也希望你帮助周围的人，跟周围的人一起同行。因为这是教会哦，教会是 community of faith， 不是自己一个，而是一个群体，所以我们希望是大家一起胜过孤单。所以我们期待期望今天 不论你现在的状况怎样，我们希望你是跟别人有连结的，连结不是说只认识，而是有很深的在生命里的连结。那你无论是在工作，在公司，在办公室，或是在家里，或是在教会侍奉，在各地侍奉，我们希望你有同工， 同工不是分工哦，有以前在公司里面有人说我们可以分工，但是不能同工，就是我们可以分，可以把那个 job 可以分，但是我们没办法一起，那可能是现在蛮多人的挑战。那我希望我们是有同工可以一起打拼的。那再来，你有没有分享的对象？当你在难处的时候，有没有分享的对象？那不要只讲难处，当你很喜乐很高兴的时候，当你今天在公司在外面发生一个很喜乐的事，你有很好的学习，你有没有分享的对象？所以不是光悲伤哦，我说当你喜乐的时候，你现在有没有找到分享的对象？所以鼓励大家去想。那圣经中的人物，其实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回到圣经是最好的。那圣经中的人物，你可以看到说，其实蛮多的让神使用的都是有同工。你可以看到摩西有同工，有亚伦，有他的姐姐，有约书亚，然后再来了，在新约保罗有很多很多的同工，主耶稣基督有他的门徒。但是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一群特别的人，在先知是比较孤单的。我再说一遍，其实圣经里面有特别的一群人，他们是孤军在作战。其实先知就是非常非常明显，你去读先知书，蛮多的先知都是一个人跑到不受欢迎的地方，他所要讲的话是大家不爱听的话，但是他忠心在那边让神使用，而且要迎战所有的对他可能是有敌意的人。但是他们不孤单，等一下你会看到，其实这些人，这些先知们，他们也不孤单，等一下我们会看。所以今天的经节说罗马书，我说罗马书八章是非常非常宝贝的 一章、哦、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爱罗马书第八章。好，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大声的来读好不好？罗马书八章，我们22节到27节来一起大声的读来。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里有圣灵初结果子，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26节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送圣徒祈求。所以可以看到说，其实叹息好像是这里的出现最多的，所以乍看之下会觉得好像蛮哀伤的一段经节，但是在这里面透过叹息其实带出来盼望，带出来很正面跟阳光的信息。所以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不要只很快的读过去，那你就觉得哦，心里充满叹息，生活好像好多的挑战跟重担，但是要读得更深入，你就知道里面其实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正面的这个动力。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献上感恩，你爱我们，你不只把主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我们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主你也把圣灵赏赐给我们，在教会里面圣灵做带领做引导做教导的工作，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的内心，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提醒，做感动，做祝福，甚至为我们祷告，让我们今天享受神你自己的祝福，享受你的生命，也享受圣灵的同在，让我们不再用自己的意思，用自己的主观意识来听，让我们按着圣灵的意思听神你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把每一个字每一句每一个神你要 让我们领受的那个教导，那个能力都能听进去，而且让我们的心中牢记着，让我们脑中牢记着这些神里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其实有同伴是非常好。我们刚才说主题是孤单，那感谢主，虽然是从小我家境并不是很好，但是从这里面很多很多我就去回想说，神其实给我很多的祝福。比如说我在念书好了，就在念书好了，我的家是一条巷子，那我的这个巷子里面就有很多我的亲戚朋友，那因为我长那辈分比较大，所以整条巷子都是要叫我舅舅了，叔公啊，大概是这个样，那个师母就知道。所以其实从小学我那一条巷子大概就有4位5位我们同班的同学，那其实都是我的亲戚，那就很多的祝福，因为我一哭就会很多应在后面跟着，因为就是我的这个晚辈们。那其实一直到工作，我在工作的地方，我们那个IT 的这个部分，这一组我们8个人有6位基督徒，所以也是非常同心哦。所以在工作的时候我是非常愉快哦。我们8位里面有6位基督徒，所以就很多的神的祝福，因为有很多人在一起与我包括打拼，包括分享，包括建造，受到很多人的建造。即使在神学院我自己一个人到南加去读，大概读了1年多，我在这边读了大概1年左右，然后到南加1年多，但是神就为我预备一个年轻的一个美国的白人一个同学，我们常常可以一起祷告，一起为功课，一起为很多很多的事祷告。所以其实在读神学院的时候，神也带天使在我的身旁，那后来他还带着他的先生到我们家来住过，就是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连结，很感谢神。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在这个世代同伴非常重要，同伴包括同事，包括同工，包括你在家里是不是有人可以分享，因为在这世代有非常多的挑战，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那最近当然就是地震，我想在地震可能造成很多人很多人包括问问题，跟神问问题，包括会想说到我自己能做什么，我在很多很多的挑战跟苦难当中到底我能做什么，这是基督徒应该问的，不是跟其他人一样说为什么发生这些，那这些人是无辜的，那为什么会这样，这些小孩子，这些家长失去的亲人到底要怎么办，我们会问很多的问题。但基督徒应该有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说，那神我要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等一下我们也有机会可以分享。所以这世代太多太多的挑战，如果你的心是敞开的，是关心这个世界的，你应该可以看到，除非你是把自己躲在自己的那个 comfort zone， 就是享受的这个象牙塔里面，当然你就比较少去看到这些，不然你应该看到蛮多，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很多，就像保罗2000年前所写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很直接的一句话，所有受造之物的，受造物可能包括猫包括狗，但我们不知道说你养的猫跟狗会不会叹息，但是这里写说大家都在叹息。叹息很简单，你可能吐一口气，你可能常常会说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叹息。蛮多的人叹息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是会常常叹气，我的老二回来我开车载他1个小时就叹气3、4、5、6次，那我就问说你为什么要叹气，他就会说那他会有他的理由了。那我以前偶尔也会叹气，可能是心跳太快了，呼吸不够，这礼拜我量我的心跳，发现我的心跳比一般人快，所以就偶尔就会想要吐一口气，那这气可以进来。受造之物在叹息，为所发生的事，刚刚说的地震，为我们所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解决的事。那这个痛苦，其实原文的痛苦不只是痛苦，原文的痛苦是生产的痛苦。那今天当然有来，应该刚经历过生产，应该当然现在是最清楚了，你可以问他这个痛苦到底有多痛。所以其实他就说，保罗开始就说，受造之物因着环境， 因着无奈，因着前面所写的都在虚空底下，在八章二十节都浮在，就是被安置在虚空，不知道前面的方向，不知道生命的这个意义，在这个底下我们就每天过同样的，然后发出哀嚎，发出叹息，就说嗨，为什么这样。那我写了一些包括经济病毒，前几天韩国又开始发生 SARS， 那我 就提醒这些要出国常常出国的开始要学习戴口罩。那天气、经济、工作、人跟人之间的，就是常常会叫我们要叹息。那圣经会说，会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叹息都是为了什么？都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我们下一季的主日学会开创世纪，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哦。但是前面三章我们只讲前三章，那里面就会讲到说，其实离开神的结果，大地人受到咒诅，因为犯罪的结果才会产生今天这些我们看到的现象。应该要回到说，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离开神。好，受造之物都在叹息，那基督徒们到底有没有不一样？我不知道你读到二十二节是什么感受，你应该想说，那基督徒不应该叹息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哦，就是说不认识神的，可能在看到地震、看到天气、看到经济所产生的变化，看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薄，看到人的爱越来越减少，很多很多的叹息。可是基督徒不是不应该叹息吗？我们不是应该正面、应该喜乐、应该阳光吗？可是保罗，你看八章二十三节，我们请苏牧来帮我们大声的读二十三节来。没关系，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好，谢谢。我特地把两个版本，一个是上面是和合本大家常使用的，但是因为在这一段里面，特别是在第八章这一段里面，新译本有些地方翻的比和合本更贴切原来的希腊文了，所以我就偶尔就会借用或是鼓励大家来读新译本。所以他说新译本是说，不但这样，连我们这些有圣灵作为出手果子的人，那前面说我们这些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人，因为把对照你就会知道比较清楚，说其实我们这些神的儿子女儿，我们受洗的这些人已经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这个初结果子，其实你可以看这样的翻译没关系，我们也要花时间去解经，但是意思就是说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灵是我们的，好像是那个 down payment 这样，在以弗所书四章一章十四节，其实就是说圣灵已经好像成我们的 down payment， 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女儿，但是现在在这个世上也许有这些挑战，有这些身体的难处，包括你身体的软弱，包括世界所给我们的这些冲击，包括看到很多不公义的现象，但是因为我们圣灵的印记，我们已经知道我们预备好将来神会把完全的救赎赏赐给我们，我们已经得了救赎，但是我们还在等候，但是圣灵初结果子已经成我们的 down payment， 不用再担心，因为你已经付了这 down payment， 将来神会将完全的救赎应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是神的儿子的女，那个跟女儿的人，还是会有叹息。那叹息是不一样的叹息，叹息我们还是身体会软弱，我最近的牙痛跟头痛比以前更多一点点，但是我比较偶尔还是会叹息的，就嗨，为什么会有时候还是一点点会这样，还是会有遇到挑战，但是我们叹息应该更多一点点，叹息就是说为什么我跟人家分享这么好的这个福音，今天这里面有很多的福音在这里面， 可是为什么我们跟人家分享说有神你就会胜过这些，可是他们不想听。我们要探寻更大的一个 picture， 更大的一个图片，我们分享，可是别人不愿意接受。我们说教会真好，可是很多人就不愿意来。然后我们叹息什么？我们很多每天还是要面临各式各样属灵的征战。你可以看到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保罗说的：“我真是苦啊！”第七章里面我常用的这一句话就“我真是苦啊”，是保罗的感慨。我每天都要面临属灵的征战，我的老我跟圣灵，我以前所想的、所追求的，跟现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就会产生征战。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这是叹息，我真是苦啊，不是一个叹息。那另外的叹息是说，主啊，你什么时候赶快再来？我现在这个生命里面，我知道我已经有这样的福分，我已经知道像刚的祷告，我已经知道在地如同在天，可是主耶稣你什么时候再来？你说再来可以让我得到完全的救赎，包括等一下看到身体的救赎、生命的救赎，还有肉体的救赎。所以我们也叹息，这里保罗说的，我们大家也一样叹息。但这个叹息其实是正面的，跟一般人应该是要不一样。那当然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连叹息都没有。我有在想着，因为今天的人蛮多享受在物质丰富里面，根本没有叹息，你根本不会去想到别人，根本不会去想到生命，根本不会想到说福音怎么 传给别人，也不会想到主耶稣基督怎么什么时候再来，那你就什么叹息都没有。那你好像不太对，因为保罗说大家都在叹息，那没有叹息赶快来读这一段。所以我们的叹息并不是无奈，我希望我们今天读这个经这一段经典，不要是带着灰色没有盼望的这样的好像那个眼光或是心态来读这一章，而是说里面也许我以前认识不够深，那保罗透过这段经典告诉我说我们应该带着盼望，应该带着积极跟正面叹息，但叹息是有盼望的叹息。我难过，但是是带着有盼望的难过，难过不再是为我自己，难过是为整个世界，为整个神的创造，为了人要破坏这个宇宙，要破坏这个地球。为什么？那你在这边叹息，只有回到神面前才能胜过这些。所以其实这段经节跟信有关，跟盼望有关，跟爱也有关。那你要仔细去读哦，不一定会写出来哦，但你要仔细去读，盼望一定有，但跟信跟爱你要非常仔细的去读。二十四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我把它用新译本，我们得救时就存着这盼望，你就非常清楚。因为在乎盼望好像不是那么清楚，但新译本就很清楚说，其实当我们说是的我愿意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主，是的我愿意，当你在众人面前有这样的誓约成为神的儿子女儿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盼望就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盼望就跟着我们，不管十年五十年一百年，那个盼望是在的。从得救的时候这个盼望就存在，而且是明确的。这盼望等一下看，等一下我们会更清楚。所以这个盼望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你可以看到说在以弗所书四章四节，我们在信仰里面七个很重要不能妥协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一样的七个一，中间的第一二三四第四个一就是同样的盼望。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持守这个永恒的盼望是同样的，不能你跟我不一样，不能这个教会跟别的教会不一样，不能Jubilee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个盼望，将来会跟神在一起。然后底下这个盼望是会带出来很多正面的行动。二十五节，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盼望是在未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可能不知道多少年，但是神说这是明确会发生的。 当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未来的时候，你未来你就持守说一定会发生，而且未来不是我拿到了就开始，当你盼望是能可以拿到的，可以马上就看到，那盼望很快就会失去。比如现在庆伟可能盼望我赶快毕业，赶快从神学院毕业，但是毕业之后要怎样？所以那个只是短暂的，他的盼望要能更长久。他的盼望应该是说，好，毕业认真让神来使用，然后跟神见面的时候，那个盼望是说神会对庆伟说，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跟神在一起。所以你看这里，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那新译本就会说，你看就会耐心地热切期待，是不太一样。因为原来的和合本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比较被动，忍耐嘛，就忍耐等候。但其实原文的意思是比那个更多，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在忍耐里面是带着持久跟毅力。因为忍耐你好像很无奈，忍耐就是忍受吧，加到我身上了，反正我现在看不到，我就忍耐。现在所发生的这些所谓的我没办法能力解决的，包括我自己的病痛我没办法处理的人跟人的事，包括我现在孩子不太会带，现在可能这些年轻的爸妈我不太会带这些孩子，我在工作为什么同事对我这样的压迫，为什么工作永远做不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盼望，这里带出来应该是持久和毅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毅力可以靠主胜过，而且这是一个要持久战，持久战，无论我们活着多久，我们这个战争就多久。然后这个等候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你要殷勤，而且很期待这个结果会发生。所以在这个等候里面，不是像一般人说基督徒你们就是这样了，反正什么都交给神。有人对基督徒就是这样了，基督徒就是一群反正什么都交给神，然后就坐在家里等着主耶稣基督再来。可是这里你可以看到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你包括等候都是殷勤，殷勤等候。什么叫殷勤等候？该做的事认真去做，该分享给周围人说进来这里认识神认识基督，带着盼望胜过这些呻吟，胜过这些叹息。那是我们应该殷勤做的，包括预备好自己神再来的时候，就像刚刚我说的，庆伟要预备好自己，神再来的时候会跟他说，主耶稣就会跟他聊天，庆伟你做了哪些事啊，庆伟你到底在生命当中跟我的连结有多少啊，庆伟你去带驱口这些你怎么把生命带给他们，然后就会很多的分享。所以我们要殷勤。所以其实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而且是一群持有相同盼望的人，很重要。因为如果不同的盼望，可能所走的方向所看重的是不一样。今天你接触的人是盼望是买大房子找到好工作，那你跟他们所处的所想的所聊的就不一样。那今天有相同盼望的人，我们应该在一起彼此打气，彼此提醒，彼此建造。常常说如果有一个人像我肉体软弱，就有人就说张哥啊加油，主耶稣基督再来了，反正你再痛也没有多久。原来的意思就是这样，那都是短暂的，那你们要提醒我啊。那彼此建造，彼此建造，装备的更好，可以差派出去殷勤工作，不是主耶稣基督再来反正我们就等在那里，不是啊。所以应该相同盼望的人带出来很多很多的彼此的祝福提醒，而且常常在祷告中彼此托住。所以其实为别人祷告是牧者很大的一个福分哦。那上礼拜五有一个弟兄姊妹，其实他的家人在亚洲，在台湾，在医院里面，在急诊室里面，那我们就可以一起祷告，跟他的母亲一起祷告。他母亲非常特别， 就每次说，我就说我为你祷告，我说妈妈我为你祷告，但每次祷告完，他还是会祷告回来还我，他很怕欠我。中的习惯就是这样，即使要躺在病床上，他还是要为我祷告，虽然声非常小，但是他还是为我祷告，一起祷告，这是很大的一个祝福。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两个人、三个人、一群人，所以为什么弟兄姊妹 Selina 每次讲有意无意就来参加祷告会，他每次就会提醒大家，但是鼓励你从圣经节里面去被激动。有 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来参加祷告会，一起彼此建造，而且把那个盼望可以彼此的提醒。所以其实对基督徒而言，挑战还在，但是我们并不孤单，挑战还在啊，你还是要工作啊，你身体的软弱还在啊，这个世界的这些现象还在啊，加州的缺水还在啊，但是我们不孤单，因为有一群弟兄姊妹，有一群同行，一群一起祷告的，这个祷告的战士。所以鼓励大家，无论团契要参加团契，不要孤单的在家里。我跟很多人提醒要参加团契，这里在说了不孤单不是吗？主日敬拜一定要来，不要单独的在家看电视，看电视很孤单的哦，看电视敬拜很孤单的哦。主日学周间，包括周间怎么连结在一起，所以不要让自己孤单。你孤单的时候，当然你如果偶尔要独处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等一下说独处的时候有神跟你在一起。但是我说孤单的时候，就对我真的是很孤单，那你也不要让周围的人孤单。我还是提醒大家，这里两个使命，不要让自己孤单，你有选择权，你可以选择我或者自己放逐在某一个地方，但是不要这样，那不要让周围的人孤单，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不要让周围的人孤单。接下来第二个祝福，第二个胜过孤单，第二个胜过孤单是周围有同样一群知道我们活着要干什么，一群知道我们盼望在哪里的弟兄姊妹，生命彼此打气啊，彼此关心啊，打打电话 email 啊，打电话拿起来一起祷告啊。然后另外一个不孤单的就是圣灵。那么保罗没有意思的，保罗就说有时候我们刚刚说祷告很重要，可是保罗说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保罗这样说，神所重用的仆人，一个大牧者，一个很会读书的希腊文希伯来都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布道家，一个牧者，一个建造教会的，但是他是也告诉我们说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软弱，肉体的软弱，我病很重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有时候心灵软弱，有时候我受到很多灵里面的搅扰，不知道怎么祷告，那有时候我不知道要祷告什么。可能有一些人有时候开始跪下来的时候不知道要祷告什么，可能太多事要祷告，可能我刚刚说的我要祷告的这个内容，其实我感到我的力量有限。那我就刚刚说的，其实是我以前在上课的一位教授的祷告，时间还有好，其实我那个教授是很有使命跟负担，所以他常常会到一些中南美洲，到很小很小的地方，一个乡镇，一个可能没有人，一个乡里面可能只有十个人二十个人的地方，去传福音，去帮助当地人。那曾经他分享说他看到某一个国家居民每天的收入可能不到一块美金，他分享了，所以他说他就跑到海边去大哭。这个蛮大的一个教授，大概六十多岁，我那时候大概已经六十岁，他说他就跑到海边去哭，因为他跟神说，神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就他看到这些的百姓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祷告的内容可能没有内容，他可能就是哭啊。那我想 蛮有一些人会这样，我有这样的经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不知道要祷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当然解经的学者可能更深一点，就是说你可能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去祷告合神的心意，都有哦。那当然我不知道如何祷告来自外面的搅扰，很多很多世界的搅扰影响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八章二十六节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这句话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的生命不孤单，不只有弟兄姊妹，有一群，不光是华语，华语可能有100多位，不光是迦南可能有500位，不光是普世的教会可能有几亿人，你一想你就不会孤单。但是常常我们可能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人啊，我们到很偏远的地方，比如我去短宣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是一个人，可能我在坐飞机的时候，我周围人我不认识，可能我还是一个人，那我要祷告。那有时候我很多的骄傲，我的软弱，肉体的软弱，有时候可能是很多的心思在我的里面，有时候我不知道我能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保罗说没关系，圣灵会加入。其实这个帮助，原文的帮助其实是比帮助更大的。其实原文的帮助是说，就像一个人走不动了，这个帮助是说把他扛在，抱在身上，抱着他走。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不知道怎么往下走下一步的时候，圣灵扛着我们，抓着我们，把我们紧紧的抱着，那替我们祷告。这是很大的祝福。你可以看到这一句保罗的描写是很深刻的哦，只是圣灵，然后后面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蛮多的基督徒很喜欢这一句，当我不知道怎么跟神呼求的时候，没关系，圣灵会 get involved， 圣灵会参与到我们这个祷告里面。从我们不知道祷告，圣灵就帮助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圣灵继续帮助我们，虽然我们说不出任何的话，然后 祷告过后，圣灵继续让我们持守这些祷告。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圣灵都扛着我们，知道我的意思吗？不要只是祷告的过程而已哦，可能从开始我们在情绪的时候圣灵就已经知道。那二十七节是一个很棒的回应，鉴察人心的神上帝，他当然是晓得圣灵的意思，他跟圣灵可能不需要沟通，不需要，因为他们就是合为一体。但是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就比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所发出来那个呼吁，圣灵就替我们呼求跟神沟通，所以神就更能明白，而且更知道，而且更能体会，可能比我们胡乱的祷告更有意义。所以神会回应圣灵的代求，因为圣灵跟神本就是合为一，所以这是很棒的应许。当然有人就会想，我很怕这一节大家会误用，其实从开始读罗马书很早的时候，这一节就很怕大家会误用，那我就不要祷告了，反正我每次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那一跪下来，圣灵你替我祷告吧。那祷告会30个人，然后从开始带的人说好，圣灵为我们祷告，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个半小时大家都好，沉默是金，反正圣灵替我们祷告。那这意思不是这样，意思说在我们软弱，当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有愿意的心说，神啊，我真的现在有很多的可能是纠结，可能很迫切，像我那个教授一样都有可能，可能很软弱，可能很挣扎，但是我愿意，神，我因为我愿意向你祈求。所以其实这一段至少在26、27是蛮鼓励眺望每一位基督徒应该有祷告的生命。所以我愿意，神，我愿意让圣灵的带领， 神，我愿意为周围的人祷告，神，我愿意为自己的软弱祷告，神，我愿意为世界祷告，我愿意为尼泊尔现在受灾的这些人祷告。虽然我目前还不能做什么，但是我愿意用祷告开始。那圣灵会继续感动，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周间有弟兄姊妹说，张哥，我们能为尼泊尔做什么？我说你就呼吁更多人到世界展望会去奉献了，你就呼吁更多人可以去关心这些弱势的民族，你自己可以投入这个事工里面，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其实我们不孤单，除了弟兄姊妹，我列出来蛮多，其实可能很多都在经节里面，你们自己找。圣灵和我们在一起，圣父、圣子、圣灵，上帝的灵跟我们在一起，你为什么会觉得孤单？所以你要去领受，不要再靠自己。破碎刚刚说的倒空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太多的依靠自己，我昨天在送出来的这网络的文章，当我们觉得自己太棒的时候，会错失很多的东西。但是你一倒空自己，享受圣灵，圣灵爱我们，他了解我们，圣灵主动替我们代求，这是很深很深的爱。圣灵释放我们，把我们从罪跟死亡害怕当中释放。你可以去看罗马书八章二节，那圣灵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女儿。圣灵赐下能力，圣灵教导我们，圣灵安慰我们。那这里说圣灵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其实很应该是一点都不孤单。如果你能去领受在生命当中原来神的灵随时与我们同行，那你应该不孤单。除非你把自己放太大的部分，圣灵能做的你把它塞在你心中的一个角落，那你可能就感受不到圣灵的感动跟祝福，那就很可惜。所以把自己少一点点，圣灵就可以大一点点。不是说圣灵没有能力哦，而是说我们把它局限在某一个地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蛮多小组教会都会探讨圣灵的内住这个问题，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今天没有要去讲这个属灵的术语，其实意思就是说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当你受洗的那一刹那，圣灵就住在你的心中，圣灵不会离开的。当设立教会的那个时候，圣灵就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团契圣灵都在当中，每一个属神的家庭圣灵都在当中，做护卫、做带领、做感动、做提醒、做供应的工作，每一个家庭都有圣灵在当中。所以我们不会孤单，独处可以，你独处要思考要安静，但是圣灵还是与你同在。那你工作可能一个人 one man team， 但是圣灵还是在里面。那如果跟同事不和，那是另外 一些事、哦、那如果跟同事不和，求圣灵做软化调整的工作，不要依靠自己。我上班的时候也一样啊，有跟同事不和，但是求圣灵带领做转化调整的工作，那工作就会很愉快。那服事更不用说，服事如果是孤单的，那这服事就有问题。每一个人的侍奉不应该是孤单的。如果有来跟我讲，跟执事们讲，跟长老讲，因为那就是要调整。结论，神的仆人今天的信息应该是很正面的。神的仆人不孤单，也许我们还是偶尔会叹息，应该也要叹息。这个世界周围的人，人的心爱的减少，应该要有叹息。但是这个叹息应该是正面，不是叹息说、哦、不行了，什么都不能。这叹息说每天就这样过吧，这叹息就说反正就这样，不是这样的叹息。叹息怎么在叹息当中跟弟兄姊妹连结一起祷告？叹息怎么殷勤预备自己？叹息怎么把更积极的这些福音耶稣基督分享给周围的人？周围如果知道有些人是不快乐不喜乐，不知道将来怎么办，那把这些带给他们。所以你自己要表现出来是有盼望的人。 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有盼望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不光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灵里面的生命是永的生命，而且这里说的我们肉体会得赎。对初代的这个弟兄姊妹们来看，肉体的得赎也是非常重要，我们都会再活过来。今天我头痛什么痛没有关系，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 我那个肉体，新的肉体，这些痛都不会再有。这是圣经写的，不是我说的，所以应该有同样的盼望，同样的盼望应该带出来积极正面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应该是积极正面的。我很不希望，很不喜欢听到说，张哥我不知道要干嘛，张哥我真的是活得不起，真的是活得不够，我偶尔还是会听到。但是今天这个经节应该对你说话，对我说话，不要今天等一下吃饭又有人跟我讲这样， 我真的就咬牙切齿，我真的会叹息，会叹很多息。盼望在这里，我们不孤单，有一群一起祷告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年轻的这些爸妈，不要把自己锁在家里，千万不要这样，要一起祷告的同伴，要一起打拼的同伴，你的孩子不要自己抚养，圣经里面没有说哪一个孩子自己抚养的，这是家。那再来，神的仆人不孤单，因为什么？我们在信心当中，保罗去分享给罗马弟兄姊妹，在第一章你可以看到，他要把他的信心跟这些弟兄姊妹分享，彼此建造。这是罗马书第一章，你可以去看。所以神的仆人不孤单，因为圣灵同在，可以超过这些世上所有的君王，你所倚靠的这些金钱、银行的存款，都没有圣灵的同在可以带出来那么多的祝福跟能力。积极的生命，等候将来的荣耀。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我们新一本大声来读，来，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现在有挑战，我想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挑战，但挑战不要自己承担，而且这挑战我刚刚说不是开玩笑的，不是我的疼痛会一千年一万年，我的疼痛再怎样就几年，跟这个是无法相比的。将来我们要跟神享受那个荣耀，而且是永恒的荣耀，那不是很棒很积极的一个盼望。所以这是罗马书八章十八节，保罗说现在大家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难以对付的事，但是这跟将来神要给我们那个荣耀，我们在他旁边跟他一起享受属天的荣耀，这是大得多。所以告诉我们正面去看苦难，我再说一遍哦，正面去对待苦难，不是消极的，是正面的。思考与行动，还是鼓励的，因为我蛮有一些人还是喜欢生活在一个人两个人的世界，但是我鼓励你，今天如果是这样，保罗对我们说话，我们就鼓励大家和弟兄姊妹分享，分享你的喜乐，分享你的感恩事项，分享你的代祷事项，找个人，找个你平常比较没有相处，或者找一个你觉得他孤单的人，反正你们都不孤单了，你去关心孤单的人，然后每天找一段时间亲近神。感谢主，我现在都可以很早起，早起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看书、看圣经，可以看属灵的书，可以做很多的事。鼓励你每天找一段时间，或者很多段都好，来亲近神。那第三个，我是要鼓励大家少看电视，少上网。最近郑姐说，你不要回家就把电脑打开，所以我曾经学习一回家先不要打开电脑，一发现好像什么事都不能做。赶快学习做一些事，现在开始要做一些调整，少看电视，电视我是很少看，然后少上网，然后去关心周围需要关心的人。所以其实三个实际的行动，不要听完今天的回到家里，或是不要等一下吃饭就回到原来的我，不要这样，带出正面，带出祝福给周围的人。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恩，你把一群宝贝的弟兄姊妹赏赐给我们，很多人都是我们的天使， 在我们周围每天关心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祷告，提醒我们，建造。主，为神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天使献上感恩。主，我们也为你把圣灵赏赐给我们感恩。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 往前行，但是神你把圣灵赏赐给我们，赏赐给团契，赏赐给我们的家，赏赐给教会。圣灵会提醒我们要读神的话语，当我们读不懂的时候，圣灵会教导我们；当我们在难过的时候，圣灵会安慰我们；当我们觉得能力不足的时候，圣灵会把他的能力赏赐给我们；当我们不知道方向的时候，圣灵会告诉我们往哪里走。主，为这样的福分献上感谢，也求神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绝不孤单，因为有圣灵同行，有弟兄姊妹同行，让我们过着是一个喜乐、平安、有能力、有生命、有祝福的一个生命。谢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